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在台湾得到了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的作词奖的得主陈维斌老师，也是陈维斌医师啊、哦。来，请老师跟全部的听众朋友来问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上一次在谈到这个艺术人生啊，今天我们谈谈不一样的，就是我知道老师是从医跨入这个艺术，像这样子的这种背景的艺术家，台湾多不多啊？
当然很少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天写履历表，我都要写一大篇嘛。我现在只要写牙医师进去讲，那这样就是我了。
所以我在想，老师在经营这一块，自己创应该是有一些策略的，对吧？你不会是埋头苦干而已嘛，一定有些策略。一方面跟你医学的训练有关啊，一方面跟你这个做事的方法有关，可能也跟你到了日本这个从事医学
不错不错
有关系。就是你还是有大战略思维
嘛。没有错没有错。
那老师怎么样分享一下？
对。所以我们当医生的，比如说进来望闻问切看一下，然后大概看一下什么病，大家就会知道。
对。
但这个叫总观啊。
懂。
总观之前你必须有微观。
对。
你有微观才可以用纵观去判断一个人的什么病、啊、
宏观跟微观。
对对对，宏观跟微观、
嗯、
那微观其实就是解剖学嘛。
对、
哦、你要把这个事情一样分析得很细，然后每个细节你都清楚，然后这样你回来做宏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判断说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嘛、
嗯、
那其实知道微观然后用宏观去判断以后，医生嘛就要写的是一个是诊断书，一个就是诊疗计划书嘛。
对。对，
你刚刚问的其实诊疗计划书。
这个都是你们的养成教育。
当然也对对没有错。你一个病人进来，你马上就要做这两个东西。
就科批这方面蛮强的、哦。
科批我不熟我不晓得。诊断书当然就是说一定要做嘛。但是更重要，尤其是我们做牙医师来讲，更重要的是诊疗计划书。因为我们要做的都是很长久，一个 case 进来就是半年一年，除非到一年半都有。
都是你们自己做。
不就是在诊疗椅上面的工作我自己做，但是你做真的说要做假药，当然不会我们自己做。
我懂，我懂，嗯、就是那个思维是你们
树立
的，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没有做，没有做，这个就是这个诊疗计划一定要自己做出来嘛。这个只有主治医师
才有能力做
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才知道所有的细节嘛，啊，那知道你的所有症状，
有点像我们称为 PM Project Manager 的概念。
没有错了，就是。一般医生不是专科医生，就是你全部都要看嘛。
对，因为 project manager 他不见得要懂，他要执行。可是你们是不但要懂，还要执行。当然你可以外包或者请别人帮忙执行，但都是你这边掌握的意思。
没有错，掌握的意思一定是医生嘛。那音乐其实哦，掌握的不一定是音乐家啦。
对。
不过我就跟医师一样，我是全部都掌握了、
啊。你等于是作曲兼执行，对。
而且计划都放在二十年以后，我的这个医学的，
没有，我为什么讲这么爬出这么多的细节？因为我知道医师一定会得奖，所以我看准了陈医师，我就在他身上下功夫访问他，所以我也算是有这种围观的能力。
没有错，哎，世人之名啊！
来，
我其实我在台湾真的做研究十年而已。
嗯哼，
你说有一个不是专业的音乐家，十年中间就拿到传艺金曲奖、
嗯、
恐怕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是是是，
那所以这个一步一步其实就是十年前二十年就已经计划好的了、
啊、只是可能那个时候你不一定要投传艺金曲奖了、
嗯。就是我当然不会想到金曲奖，但是至少说我能够说把我的音乐会音乐让大家都知道说有这个、嗯、这种音乐。我的音乐当然是新的音乐，然后不会是传统音乐，传统音乐就不会说让人家觉得不一样嘛。
对，
那也要做一个新的形态的音乐出来，至少让大家知道嘛。所以我的目标是放在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我特别要问一下老师啊，老师，嗯，这个事情有跟很多人讲过吗？
那不能讲的，这个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所以我也沉住气都没讲。
那失败就被人笑了。
我想说，等老师成功那一天，我在图，我那时候已经看出老师有这种 我不能讲野心，企图心。
嗯，
那我觉得是好事情，因为你做事情不要没有目标，无头苍蝇嘛。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呀，台湾是不是应该老师应该鼓励一些学子来跟你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你打仗要有目标啊。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理性跟感性嘛，音乐家毕竟是感性比较
多，
偏多一点。那医生的话是理性偏多一点。
对，
问题是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办法结合的问题啦。
嗯，
那一个音乐家他们反而是因为在学校受有教育就有一定的进程嘛，他不能说我自己要跳过去就比较难一点，顶多就是去出国外国去留学，还是要找个好老师，还是一步一步进。而我没有这个规范嘛，
对，
我可以跳跃，而且我把我的范围缩到很小，我不是说音乐全部都要做，学音乐的人全部都要做，全部都要做。像我们做，我主要是做台语音乐啊，台语音乐一个很特别的课程，就它是五声音阶的音乐。
对，
那五声音就跟七声音就差两个音，差两个差非常多。你把它排列组，譬如说一个小节有四个音，那五个音在那排列组，没有几个排列组。
懂。
那七个音的话，就排列组会增加很多。
懂。
那你说学音乐的人，他必须要。其实当然是做全部都要做，他不但要和声，还要副歌，还要对位。那对我来讲，我不需要，我只要把我想要做的东西说到最小范围就好了。但是我这个最小范围，我做的非常的专精，我相信我这个这方面的知识，恐怕没有人比得上。
你也不贪心，
我不要，我想要，我不会说再去放做别的地方了。
是是是，
在这个，因为我的目的就要在这个地方。
是，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也做词曲创作，就是我们剧团，我就很想做大的东西，你知道？可是你知道，大的东西到那个过程是很辛苦。比方说，你要做管弦乐、歌剧，哦，那是大的东西。老师，我想定义一下，老师就是说，你并不贪图要做很大的东西，可是你要你的作品做到非常的 precise 精准。应该没错吧？
没有错，这个又牵涉到我们当医生的一种职业病啊，
就是、跟日本人很像。
倒也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我们会诊断嘛，我们会印瓷膜，但是一罐瓷膜我就不管了，我就交给技术工作，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嘛。那我们写歌其实就是三个，第一个叫做词，第二个叫做曲，第三个就是编曲嘛。编曲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小规模，小规模一把吉他也可以，一台钢琴也可以，大规模就到要整个管弦乐。但是这个就有专业的人了。
懂了。
我不可能说词也做得很好，曲也做得很好，编曲要编得很好，那当
然。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对你来讲时间成本就高了嘛。
没有错，所以我把编曲交给最好的编曲家。
哦，我懂。
我自己把词跟曲做的我自己满意。
你的基础点够好，他们后面就轻省多了。
其实更讲的更精准，其实是词了。
懂。
词哈，在一首歌来讲哈，我就是我们譬如说画一幅毕加索的画哈。
懂。
你第一个要想的是构图。
对。
哦，然后第二个有了构图后，你要画素描。
对。
写词其实就是构图跟素描。你的构图非常好，素描都已经出来的时候，你后面就是要加颜色，加颜色就是作曲了啊。但它已经有素描在前面，如果素描做得很好的话，其实作曲它是可以跟上去。
这样讲，如果你是用有曲子去填词，就不会像这种词先出来作曲来得更打动人心。比较来讲，
对，那个是大量制造的方法了。其实一般流行歌曲都是这样子做的。
懂。
我们那个歌词的进行有个叫做和声的进行嘛，我们那个弄和弦的叫做 C 的 F 和 G 7这一类的，它有一个固定的公式表。那一般的流行歌曲其实是公式表先做好了，他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进行是最受欢迎的一个 pattern， 然后再把旋律放进去，然后再把最后才把词放进去。那是大量生产的话，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不懂，我们做的是文化。我们要做的是每一首歌都是不一样的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写词。那词就是我刚刚讲的素描，那素描一旦做好了，曲就加进去，然后最后唱的人就是光线嘛，
对，
阴影，他把那个立体感全部都做出来
，shadow 那样。
那这样做出来的话，就是不是水彩画，是一幅油画。
懂，
因为就很多层嘛。其实我想要做的歌都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一层一层加进去，你听第一次跟听第二次的感觉到的东西一定不一样。
对对对，那这种设计啊，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 听众朋友在或者爱乐者在你的设计之下掉到你那个陷阱当中，是蛮有成就感的。
这个不能叫陷阱，不能，因为不这样子做的话，新的东西就不会出来。
对对，就是你还是你不但享受创作成就感，也享受听众朋友或爱乐者给你的 feedback 的这种成就感。
对，一个新的东西哦，我们讲就前卫嘛，前卫的艺术，其实那个走在时代先锋才叫前卫嘛。那前卫要让人接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接受才叫前卫啊，很容易接受就不是前卫了。所以我做的其实就是说，不管词和曲都是以台语歌曲来讲都是比较前卫的东西。但是好处在哪里？好处说这个语言我们是熟悉的，
对，
只是因为很久没有在使用而已。那我只要我一用下去，别人马上就懂。他第一次可能不懂，
懂。
他第二次他就已经懂
了。那基础点并没有那么难去拼，我懂。懂。
那我比如说，我就有想到一个以前看的一个电影，这是一个希腊的电影。
Yeah.
希腊也是很古老的国家嘛，
对，
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的多的语言。那也是一样，就是方言多，大家就忘记了嘛。那就有一个语言学家，他要去把一个地方的语言找回来。那他想了办法，他不是只有研究，他就到当地去，然后去跟当地人聊天啊，聊天聊聊聊聊，诶，今天听到一个新的词汇，我没有听到过的，然后他就口袋拿出来，拿一个铜板就交给那个人，他去买词汇，他一旦买下去，人家就卖他嘛，
对
啊，那就跟他聊天，就会想说，诶，以前有这个这种讲法，这种讲，他就这样一步一步把他的语言找回来了。其实我有一点这种精神、啊。
懂。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到了陈老师谈到这个概念呢、啊，如果你现在也正从事创作，你不妨也可以借力使力啊，老师这样做的一个策略的运用，因为我们人生时间其实是有限制的、啊，不可能永远不挂掉嘛，对不对？
嗯、没有。
老师，你今天既然这样做这件事情，我在想啊，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你进到这个场域之后啊，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一个蜕变。
自己的想法的怎么样往前面变化，其实当然是有的了。因为很多事情你不做不晓得，你没有看到结果，我只是想要这样子做，不见得说你这样做就一定会照你的想法前进嘛。还是一步一步看，走一步还是要每一步都要调整一下的。但是我其实我这次得奖的歌里面，我有七首的一个套曲，其中有一首歌讲的是路，道路的路、啊、这就比较励志一点的歌，就是说你长大成人，你总要离开父母，要走向独立那一边嘛。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每天要比别人多走一步，你只要每天多走，你一年就多365步了。啊，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想法，但是不就是说你走一步一定就你走多走一步，你还是要调整，因为你是走在前面，你不是看不到前面有人嘛，你是走在最前面，所以你自己要调整自己的脚步，你要怎么样让别人后面人跟上来，而不是说你走到半，你走到一半，哎，发现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见了。那就是走歪路，走歪掉了嘛。所以还是要调整的啦。
因为我们在看待一个创作行为，它当然有一些起始动机，比方说你是为了抒发感怀，或者看到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你从记忆当中找出一些脉络，你想要 mean something 的言之有物。那老师你自己在创作，除了用语文成为你的基底之外，你最想要探讨的大概都是人生，因为到一个年纪，你对人生的体悟是比较多感想的嘛，应该没错吧？
世界上有90%的歌都是爱恋爱的歌，恋爱的歌中间有90%都是失恋的歌，因为失恋才有感嘛，所以大家都写失恋的歌嘛。但是哈。我们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碰到美国的他们音乐，就那个叫 protest 运动，抗议运动。他们就是有人出来写一些抗议的歌曲，抗拒整个社会现象，抗议一些政府的政策，然后抗议说他们派兵去打越战这些事情。那个 protest 的歌，其实刚好就是在我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那个时期，那个是在大学时期。那后来我开始写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台湾的歌还是处在那个90%、99%都是 失恋的歌的那个阶段了啊、嗯。那当然我就会想说，
就他的伴奏还是很狭隘了，
很狭隘，歌词内容也很狭隘、啊嗯，都是在讲我爱你，你爱我，那你今天离开我了，我怎么办？大概就
我没有你活不下去啊，
对对，那都大概都是，而且表现都是很直接的嘛。
对，
所以当然我有过。大学时代听到美国那个 protest 的运动那个时期的话，我当然就会想把社会现象全部都写到
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多不多啊？
不，其实想的多，不，但就每还是每个人有喜爱了。
懂。
譬如说那时候有个最有名的歌手
，John Bayer，
也不是 John Bayer，John、嗯、Bayer 其实没有那么多创作
哦，
创作最多人叫做 Bob Dylan，
Dylan 对，
那 Bob
先驱者了。
你就可以想他大概五六年前拿到诺贝尔的文学奖。
对。
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想，我们大家想象的都是写小说了，写哲学，那样才会拿到诺贝尔文学。他是一个写歌词的。
对。
写歌词的能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他的歌词非常的多元。其实就是跟你现在讲的一样，社会现象、国家现象，
对，
然后
关注的面很多，
抗议的运动啊、嗯，但是就他歌词可以写得非常的美，跟我讲的刚刚讲的一样，用暗示的、用比喻的啊、嗯，让你可以有非常多，
所以他也算是你这个会敬仰的偶像。
嗯，他的名字叫做 Bob Dylan， 我的名字叫做 Dylan，
懂了。
那就是说我刚开始的目标就是要用台语写。Bob Dylan，
懂、嗯，台湾的 Bob Dylan 对，
嗯，没不敢讲，因为永远拿不到诺贝尔奖，
哎，不一定哦。好，我想听众朋友，你今天听到陈老师谈到这段话，你应该知道，就是应该讲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对国家或对这块地图的关怀应该更宏观一些，因为如果你太狭隘的话，你的东西大概就走不出那样的范畴啊。老师，你自己在这些创作，我特别想要关注，就是师母怎么支持你的，还是他没办法介入啊？
嗯，他就是不阻挡我，
不阻挡你投资你金钱就对了，
嗯，
帮助你啊、哦，因为通常妻子都是属于辅助型的啦，就丈夫要做什么就无怨无悔的支持啊。那你在这个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创作瓶颈或发展的时候一些卡关的地方呢？
那当然很多啦，
你那么优秀还碰到哦。
因为我刚才讲，我们其实灵感大概占5%吧，其他90%其实是理性的。
懂懂。
那理性其实最难的是一个是找题材。
哦、
嗯。找一个题材，而且我刚刚讲的我的一定要比喻一定要暗示的话，那就要一个意象。就不是说单单的表面的形容而已。你要用一个意象来把你想要表达的事情表达出来的话，就需要一些文学性的思考嘛、
嗯、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不像国语说有那么多词汇可以使用，大家很久没有在用，其实词汇已经不多了、
嗯、
那你要在这些很少的词汇里面找到一个意象的话，其实相当要花一些精神、啊、有时候譬如说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意象，我要写一件事情，写到一半发现找不到词汇，找不到词汇就是没有办法押韵，这很简单，但如果国语的话要押韵很简单，这个词汇不仅换一个词汇叫、
嗯、
那时候你根本就是要把这个意象全部放弃掉，重新再找另一块意象、
嗯、哼，
所以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一首歌我刚开始写一首歌可能要花半年的功夫，单单歌词、哦
嗯、
单单歌词可能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意象就要花个半年。
老师，你这个会太强迫症啊，要求这么完美，
你喜欢做的事情怎么会强迫呢？你没有强迫自己，
我要跟你学习。我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满意，但我要算放自己一马。
嗯、
好，第二位，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再一次请到陈维斌医师啊、哦。那陈老师也是我们台湾三四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得主。我想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再来跟陈老师谈人生、谈音乐、谈创作。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好，再见，
拜拜。